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你不仅为我们流血舍命救赎我们，洗净我们所有一切的罪，不仅你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主你还差遣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你知道我们是很愚钝的，我们虽然有你的话，主啊，但是我们很难遵行，主啊，虽然我们有很多的知识，我们有时候也做不到。感谢你，你差遣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能够引导我们进入你话语的实际，圣灵能叫我们遵循你的话，圣灵叫我们能活出你话语的光景，因为他不断的把你当作生命赐给我们，哦，使我们里面蛮有力量。我们谢谢你，但愿今天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你所给我们的恩典到底有多浩大。好，叫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主啊，我们学习跟随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带领。感谢主，很多事情我们都不知道，很多事情我们都不明白，很多事情我们也弄不清楚。主啊，我们无需要明白，无需要弄清楚，只要有圣灵的引导就够了。我们如果跟随圣灵，主啊，你就会带领我们从许多的困扰中出来。我们只要跟随圣灵，他就能赐给我们力量，叫我们从很多难处中得释放。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所以晚间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我们仰望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主啊，愿圣灵的光照，使你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清清楚楚的，让我们能明白，并且完全的得着。主，我们一同俯伏在你的脚前，恭敬把这个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愿你荣耀你自己的圣名。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请弟兄姊妹啊，打开圣经，我们先来一同读一些《使徒行传》第11章。《使徒行传》第11章第19节，19节到21节，我们先读这个哈。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亚，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然后我们读22节，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然后我们看25节，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然后呢，我们看一下12节我们只读12章，对不起，12章只读一节啊，17节。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的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这里我们注意一句话，叫做告诉雅各啊。好，那我们再看第13章11节到第3节。在安提阿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居同养的马念并扫罗， 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我们再看一下14章第26节。14章26节。从那里坐船往安提亚去，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之功，就是在这地方。或者我们跳到第十八章第二十二节。在该撒利亚下了船，就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安，随后下安提阿去。好，我想我们圣经呢就暂时读这些啊。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要讲到这个安提阿教会的兴起和它的见证啊。那么我先这样啊，那么我把这个安提阿教会的在教会历史上所产生的影响和它的特点先告诉弟兄姊妹们，我们先抓住这个，然后我们再回头呢，我把这个故事呢给弟兄姊妹们略略的做一点的解释啊。那么我们晓得安提阿的教会在教会历史上啊，第一个点啊，它是一个影响神工作非常深远的一个教会啊，它的影响呢远超过耶路撒冷的教会啊，是一个影响非常深远的教会。这个多深远呢？安提阿教会的影响一直影响到今天啊，这是头一个点啊。然后第二个点，在神的计划里面啊，这是主的工作直到地极的一个大转接站。我们知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曾经和门徒们讲到，是吧，你们要为我做见证啊，从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啊，做我的见证。那么呢，安提阿是直到地极的一个大的转接站啊。我们知道保罗在使徒行传里有三次出门做工，每次做工的起点就是安提阿。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从安提阿起手。所以你看见这个安提阿教会的这个影响啊。第三个点啊，弟兄姊妹记得，就是呢安提阿教会呢是一个跟得上圣灵水流的一个教会啊，并且它和耶路撒冷教会不一样，它变成一个全新的起点啊，这个非常的宝贵啊。所以呢这个我们等等会讲到耶路撒冷教会它的坠落了啊，因为它的功用受到限制，变成狭窄，但安提阿教会并不狭窄啊。然后呢，第四个点啊，这个安提阿教会啊，这个属灵的方面的强度是很大的啊，他们有很强的属灵的这个强度啊，他们与主之间的关系啊，非常的紧密。所以呢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弟兄姊妹记得这句话啊。今天我们为什么称为基督徒呢？等等我们要解释啊，是从安提阿就开始的，这2000年前呢，弟兄姊妹们，安提阿的教会这么大的一个，他们属灵的这个是光景非常好啊，那个强度是很强的。第五个点啊，就是安提阿的教会心胸广大，他们呢犹太人不能包容他们，他们能包容犹太人啊。他的心胸广大出现在哪里？他是一个给的教会，他不断的给出去的 啊，他不是光要要要，他是给得出给出去的一个教会啊。然后呢，第六个点，他们有教会的实际。我们知道后来保罗写以弗所书讲的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啊，我们看见在这里他有身体侍奉的实际。他们不仅呢那个人种可以混杂的可以在一起，并且呢恩赐有配搭啊，所以这个等等我们就会稍微作为解释啊。第六个点。第七个点，安提阿的教会呢也是一个祷告的教会啊，虽然耶路撒冷的教会也祷告，但他们的祷告也是非常的好的，然后呢第八个点啊，是圣灵可以自由说话的一个教会，这个很重要啊。今天我们知道在教会里我们光听见人的话，听不见圣灵的话，对不对？我们不让圣灵讲话，但是呢安提阿的教会呢这个圣灵可以在那里讲话的，他们会听，他们也肯顺从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他们呢从传统的制度和那种辖制的里面得释放的一个教会。所以呢我大概可以给弟兄姊妹先讲一下，就是安提阿教会啊在历史上的影响，它具有八个特点啊。弟兄姊妹把这个先记住，然后呢我们现在呢可以回到这个圣经里面啊，我给弟兄姊妹们这个稍微略略的把它根据历史上的事实呢给弟兄姊妹们再有一些的一些的交通啊。我们知道这个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一开头啊就讲到斯提凡的影响啊，那些因斯提凡的缘故啊这个被打散的这些圣徒们呢啊，他们虽然遭遇患难，但是他们四散到各处去之后呢就把福音传开了啊。所以这里就讲到这些门徒们被打散的，大家就往外跑，有的跑得很远，结果这里呢有人就跑到了这个腓尼基、塞浦路斯、安提阿啊，这里讲到安提阿聚会的开始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真是感谢主啊，我们的弟兄斯提凡啊，他在主的手中，虽然年日侍奉的年日很短，侍奉的生命很短啊，但是呢却带下了一个重大的影响，让神的教会在地上能够往前开展啊。所以我们常常感觉一个人呢有时候真的也不用活太大，如果能活得具有影响力啊，像斯提凡这样的非常有价值啊。所以愿主使我们的心爱慕啊，在地上呢好好的跟随，因为我们这每个人都只有一生，对不对？好活也是活，赖活也是活，对不对？活得对也是活，活得不对也是活。那么你何不把它活对一点呢，活好一点呢，对不对？活得叫主的心满足，这将来在主跟前就奖赏的，对不对？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所以不要容让世界的东西影响我们啊，把基督徒的生活破坏了。所以斯提凡是一个美好的榜样和见证啊，仰望主的恩典啊。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个斯提凡的影响，门徒们四散福音开始广传的时候呢，开头我们看见到了撒玛利亚这地方的时候呢，只有福音的广传啊，看不见多少教会的见证，虽然教会也建立起来了，但是呢并没有发挥多大的功用啊。传福音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弟兄姊妹们，主建立教会更是他荣耀的目的啊。所以他们这些人呢开头做出去的时候呢，你看这些人呢带有强烈的犹太人的背景啊，他们虽然到了各地，他们只向什么呢讲犹太话的人传福音，所以还是有那个欺见啊，就是他们对外邦人看不起， 但是呢，慢慢慢慢，你看见他们就有人开始什么，像那个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啊，开始传福音了。因为你开始要，因为这班人呢，就像我们在美国一样，我们的孩子们在这里长大了，你只能讲英文了，对不对啊？你讲中文他听不懂，你讲希伯来话听不懂，所以只好怎么样，用希腊话讲。哎，你知道吗？在我们来看，是对用希腊话对后一代传讲，对不对？但是在主的工作上面来讲的话呢，这就已经突破了什么文化的背景的限制，开始这个往外去了啊。所以呢，这是一个，你看见这是一个过渡的一个情况，对不对？看见圣灵的手在带领，也慢慢的他们就像希腊人、外面人也传福音了。结果我们看见在安提亚的教会里面，就各式各样的人种都有了啊，就在那里。一同蒙恩了。所以呢，安提阿出现了一个新的全新的见证，感谢主啊，这个是主的心意啊。所以呢，主不是要光救世界上只救犹太人，对不对？主是要主爱全世界的人，所以福音从那里开始呢往外广传。并且很好的是什么呢？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啊，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的光景呢，因为律法主义的人起来，所以那个犹太教的宗教的形式的东西开始进到教会里面啊，受到影响。所以这里哈，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在安提阿的教会里面呢，他们就有非常大的一个自由。所以当他们听见安提阿教会的光景很好啊，外邦人他们就打发了谁？打发了巴拿巴去那里。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些都过去的主隐藏的预备的器皿，所以巴拉巴就跑到了安提阿教会，跑了一看，哎呦，他们光景不错啊，所以就跟他们在一起聚了一阵之后呢，叫他想起谁？想起保罗了啊，因为在耶路撒冷呢，保罗很困难，你知道吧？因为他曾经那个逼迫基督徒，又变成基督徒，所以这个犹太教里面的人看他呢，是这个。不喜欢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可能保罗跑在旷野里去了。所以呢，巴拿巴想起他，安提阿教会可以接纳他，所以就跑到大处去把扫罗给找回来了。所以找来之后呢，在那里一年之久，哇，他们很自由。这里告诉我们，他们没有宗教形式的捆绑啊，犹太人、外邦人一同蒙恩在一同蒙恩在主的跟前啊。那么所以呢，我们看见巴拿巴在安提阿的教会里面尽了很大的一个功用，把使徒保罗带进来了。一年之久之后呢，哇，门徒的嘛，就被称作是基督徒。我们要晓得这个基督徒这个本来是一个绰号啊，中国人讲这道，有的人讲这是个魂号，是个绰号，你知道吧？为什么他们叫这帮门徒们为基督徒呢？因为看见他们整天嘴巴里面都基督基督的啊，这也基督那也基督啊，除了基督啊没有别的兴趣，他们聚会敬拜基督，侍奉基督，传扬基督。哇，这帮人说这些人是什么人呢？你是给他取个绰号叫基督徒。这个基督徒的翻译啊，中文的翻译实在不是太好。就过去弟兄们讲说这帮人是跟基督联合在一起的，所以基督徒这个原文的意思本来应该翻作基督人啊，基督人。我们英文里面的 Christian 这个字里面知道，他们有人就解释这个字啊，应该这么说啊， Christian means Christ， 下面的 I-A-N 什么 I am nothing， 这个叫基督徒啊， Christ I am nothing， 应该是这样。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算不得什么。所以那你看，就在安提阿教会里面呢，他们的爱主、敬畏主、认识主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对不对？高举主耶稣基督啊，那么在那里，荣耀主耶稣基督，荣耀到一个地步，外邦人都觉得他们这些人跟基督是连在一起的了啊，所以就叫他们基督徒。我想今天呢，我们承受基督徒这个名是很惭愧，对不对啊？哎呀，我很惭愧，弟兄姊妹们，我们并没有让基督在我们身上显得这么多啊。所以很多时候， 很多基督徒很世俗化啊，更是显不出基督的样子。所以你看安提阿教会当时的光景是多么的很好啊，才只不过一年的时间啊，门徒的光景呢实在是荣耀主。并且呢在他们中间后来出现一些先知，有个先知叫雅加布啊，也跑到他们中间还说了预言，说呢两年之后有大地震，我后来果然有地震。然后你看安提阿教会多好啊，他们立刻怎么样呢，大家就奉献啊，捐款，然后就差人把这个钱送到哪里，送到耶路撒冷。所以你知道耶路撒冷教会现在很穷困呢，他们本来人很多，对不对？我们知道前面保罗传彼得传了几次福音，那个人数已经到两三万的人呢，应该很富裕的，对不对？结果变得很穷困，你看很诧异吧。所以现在安提阿反过来，他们不仅没有歧视犹太人啊，没有藐视轻看他们啊，没有弃绝他们，反而怎么样，拿钱去帮助他们。所以你看见在安提阿的教会里面恩赐可以自由发展发挥啊，那么呢他们的心胸度量呢也非常的广大，他们没有任何一点的偏见。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呢，在耶路撒冷的这些门徒们基督徒还轻看外邦人呢，他们还藐视外邦人。所以弟兄姊妹，中间呢就穿插了十二章的这个故事啊。这个十二章是什么故事呢？就彼得呢被关在监牢里了啊，雅各寻道，那么彼得呢他们西律就把他抓起来关在监牢里，关在内监呢啊。结果呢我们知道彼得的故事，感谢主啊，彼得这个时候真是很老练呢，在这么大的困扰的环境里面呢，夜里他居然睡得很熟啊，睡着了。呵呵，弟兄姊妹们，如果是你我的话，睡得着觉吗？那定规我们就是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对不对啊？我们就想主啊，你怎么救我，对不对？那他没有，他很安息，他整个睡着了，所以神就打发天使来救他。说天使进了内监之后呢，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你看这个天使拍他什么地方啊？拍他肋旁。我们知道这个地方是很敏感的啦，对不对？嗯，如果我们去的话，那拍哪里？拍肩膀，对不对？你拍拍肩膀，哎，彼得醒来，彼得醒来。他不是，那拍肩膀他醒不了，那彼得睡得很沉，所以要拍他这个敏感的部位啊。一拍，彼得这个吓醒了。吓醒之后呢，天使跟他讲，他还迷迷糊糊的呢，以为做梦呢。出了第一层监牢，然后第二层监牢的门也开了，把他领到了监牢的外面呢。哇，彼得还以为看见异象，我记得第十章刚刚看过异象啊，又以为是魂游向外了。你看这个彼得，后来呢一醒过来才知道真的出来了，然后想了一下呢，就到了哪里？到了那个马可家里去了啊。那个时候马可家在耶路撒冷还是一个很敬虔的家庭啊，那么他去敲门，结果呢罗大出来开门说，你看彼得吓一跳，为什么呢？因为彼得被关在监牢里啊，弟兄姊妹着急的不得了啊，不知道怎么办，他们也没有势力，对不对？教会没势力，找拼命的祷告啊啊。正好那天晚上还聚集了一些人在他们家里祷告呢。弟兄姊妹们，这个啊我们可以想象啊，当初耶路撒冷整个教会大概都为彼得祷告，因为那个时候彼得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那是头号使徒啊，对不对？最重要的人物了，是吧？弟兄姊妹一定是拼命的为他祷告啊。可能呢他们呢开祷告聚会，大家祷告，祷告完了之后呢，这个马可家的人说不行，他还没被释放呢，不能这么轻易的就让他过去，继续祷告。就呢招了些有负担的人，就到马可家里面啊，他们又迫切祷告，果然主听祷告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啊， 使徒行传十二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祷告天干预。哇，弟兄姊妹们，这个真是太大的福气了，所以你不要放弃这个祷告的权柄啊，弟兄姊妹们，要相信我们祷告天会干预的，天使就天的代表，对不对？神的权柄的代表。那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我们自己都不相信我们自己的祷告，对不对？那怎么可能会有功效呢？哎呀，有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来祷告啊，觉得例会了，那好吧，到那去讲几句嘛，那么讲完几句散会了事，对不对？这不行的。祷告是灵的，灵里面的一个故事，你要有迫切的灵，迫切的灵在主面前祷告，不是言语的问题了啊。所以感谢主，那个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的光景已经开始走下坡，但是呢圣徒的祷告主人就听的啊。所以呢这个马可家的祷告人就是非常的好啊呀，弟兄姊妹们，那个我后来呢彼得就走了，彼得只告诉他们说，你们去把我所遭遇的事情告诉雅各和其他的使徒们啊。为什么这里特别讲告诉雅各呢？那这里就隐藏的含义就知道，那个时候呢整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啊，雅各掌权的，雅各代替了彼得掌权。因为什么呢？雅各啊，弟兄姊妹，这个人呢，我们要晓得啊，他自己很敬虔的，他也是非常喜欢会祷告的啊。历史上告诉我们呢，他这个祷告啊，你到他家里去看呢，他那个床旁边那个地，当然那个地是不是水泥地了，就是土地，对不对？他说都跪出两个坑呢，你看他的膝盖跪出两个坑啊。他们说呢，那个雅各的那个膝盖啊，摸起来像骆驼皮一样。哈哈，你知道这个弟兄的祷告是多么的迫切啊！那个地上都给他跪出两个洞来了啊。然后呢，他呢祷告的时候不是像我们，他是大声的呼喊，他那个呼吸啊，那个呼吸很厉害。那祷告的时候，你看他那个祷告那个旁边那个墙都变绿的，生霉了的，因为那呼着呼吸的水气太大。所以雅各是这么一个人啊，所以呢，弟兄姊妹对他非常的尊敬，把他看作是个圣人呢。所以不仅是基督徒尊敬他，连犹太人都尊敬他。啊，那但是这个人呢，很可惜，他启示不够啊，所以呢，他就犹太教的背景的那个东西没有脱落，律法主义，哎呀，还遵守摩西的律法。结果呢，他当权了，你想这么可惜吧？他当权了，所以他在那里是最主要的人物，所以彼得就告诉你们去告诉雅各我所遭遇的情形。你看彼得一直活在圣灵的带领中，他的身属灵光景是一个生命的东西，身上有神的天的权柄在他身上。雅各呢，很可惜把耶路撒冷整个教会带到了一个宗教的形式的限制的底下，所以呢使得圣灵呢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呢无路可走。所以呢彼得从那个雅各家里，不，从马可家里出来之后呢，圣经记载说呢他就往别处去了啊，也离开耶路撒冷了。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一个情形。所以呢圣灵的工作在头一个世纪虽然那么美好的把耶路撒冷教会建造起来，但是耶路撒冷教会又落到了那个宗教的教条规条仪式的情况限制里面，结果呢从那个荣耀的地位上开始下坠。但是圣灵弟兄姊妹们并不停止神的工作，所以这个今天对我们很大的警戒， 如果主的灵在我们中间没有路的时候呢，他就会转弯啊。所以呢，他在耶路撒冷碰见了这个阻挡的情况，他就转到什么？转到安提阿去了啊。虽然那个时候撒玛利亚也有教会，对不对？其他地方也有教会，但是呢，弟兄姊妹们，安提阿的教会却是圣灵可以做工的地方。所以呢，安提阿的教会在使徒行传里面啊，弟兄姊妹记得是第二个重要的聚会啊，教会耶路撒冷，然后是安提阿。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读到第十三章那里的时候，第十三章啊，我们又可以看见安提阿教会开头的那个光景啊，他们的安提阿教会的光景呢，那个时候呢，真是一个明亮的灯台啊，啊，那么他们的光景实在是能够叫圣灵有一个自由啊。那在这里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哈，这里十三章虽然这个三节圣经呢，就把这个安提阿教会的光景呢，做了一个简单的描述啊，但这里面却包括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在里面啊。那么我们先讲啊，他说在这个安提阿的教会中啊，那么有几个人，他这里的五个人啊，先把他们的光景，你看见这个组合是很特别的。这五个人呢，他们是在不同的背景里面被结合在一起的，他们不是全部都是犹太人，很多是外邦人啊，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开始结合，这个就是保罗后来写以弗所书第二章所讲的光景，中间隔断的墙被拆掉了啊，所以他这五个人呢，能够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合而为一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教会美丽的见证啊。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也讲到了，对不对？这里没有犹太人，没有外邦人，没有希古提人、化外人，什么为奴的、自主都没有，教会中间只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教会不是属于哪一个族类的，哪一个民族，哪个语言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啊，我们一个字跟弟兄姊妹讲，我们不是 Chinese Church， 我们不是中国教会，教会就是教会，教会没有中国人的、美国人的啊，不能搞，不能用这个用国籍来分的，也不能用中文、英文来分的啊，也不能用任何东西来分。你知道我们在中国啊，我们这个教会的分的那个可是多了，有上海教会，有这个什么福州教会啊，那么有台语教会，有国语教会，对不对？我们就这个都不对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一个印象，一个准确的印象，教会就是教会。当然，因为今天在这里呢，来的背景中国人多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用中文，但我们也用英文，对吧？我们中间美国弟兄姊妹比较少啊，但是呢，大家的意念中要有这个，我们不是中国教会啊，我们就是教会。所以我们喜欢用 Seattle Christian Assembly， 这个就是我们讲我们都是基督徒，是基督徒的聚合。所以你看安提阿教会开始的光景就是非常好，他们这个五个不同的背景的人呢啊，那么我们看看第一个巴拿巴啊，这个巴拿巴是哪里？居比路的犹太人啊，他那个不是在犹太出生，他是在居比路这个岛海岛上出生的巴拿巴。然后西面啊，这里有个称呼尼杰的西面啊，他有一个罗马人的名字啊，罗马人的名字。他是有罗马人名字的犹太人，尼杰。这个尼杰呢是罗马人的名字。我想这个今天我们就很习惯了，对不对啊？ 你看我们是中国人，但是我们有个什么，有个美国名字，英文名字，对不对？你像我一样有个 Godwin， 这个美国弟兄姊妹就叫我 Godwin， 那么我有个中文名字，但我也有个美国名字。这个尼杰，这个西面就是这样。他是这个有个罗马人的名字的一个犹太人。这个路球是谁呢？古利奈人路球，这古利奈是非洲的。所以是个黑人。非洲的古利奈人。然后呢还有一个呢，与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马念。这个马念呢与这个分封的王希律同养的一个贵族。这个同养这个意思啊，就想好像我们古代的那个帝王啊，他的那个儿子呢就找个那个什么，找一个叫什么毒伴是吧，找一个读书的时候找个伴跟他在一起。那当然这个他不随便找什么人的，对吧？所以这个人呢曾经跟这个一个王在一起呢，一同做过伴，从小在一起做伴，所以他一个很尊贵的身份，贵族了，算是贵族了。这个贵族呢也得救，也信了主了，并且呢跟他们弄在一起啊。虽然有黑人，也有这些什么其他的人在一起，你看见弟兄姊妹们，他们中间没有间隔啊，没有这个身份不同啊，职业不同，种族不同的一种区别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晓得这个在教会历史上，这个种族的区别一直到今天的，是吧？你看这个美国人呢，刚到美国的时候，把福音带到了这个美洲，但是那个时候还是养黑人，把黑人当作奴隶。就后来林肯总统起来释放黑奴，对不对？但是一直到我1973年到美国的时候，我还知道，哇，很多地方啊，这个还是歧视黑人呢。我那个时候听说，我在洛杉矶，我就听说在 Boston 这么一个有学问的地方，对不对？这个公共汽车上，这个 bus 上面呢，分成两边的，黑人坐一边，白人坐一边。你看，哇，我那时候听了都非常诧异啊。尤其美国的南方更厉害，很多的教会黑人不准进去的。弟兄姊妹们，这什么教会呢？我们知道这个远远偏离了神的思想，根本不对的。但直到今天，我们知道这个启示都没有完全消除。所以呢，我们知道这是叫主伤心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教会就是教会，包容各式各样不同的人种。所以安提阿教会的光景呢，能符合于主的心意，它的美丽的光景是吧？它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在里面，并且呢，大家没有任何的歧视，歧视对不对？歧视我现在中文也有点不大准，这个歧视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他们你看见你这个光景多么美好啊！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你不要轻看任何人啊，讲什么话都没关系啊。所以还有一个呢，是保罗，当然扫罗大家知道，扫罗他是正宗犹太人呢，但他是大树的扫罗，生长在大树的，他是一个拉比，又是一个法利赛人。哇，这样的人，你看这五个人的代表的结合啊，就是很特别了，对不对？但是你看见在那里看见一个合一的现象啊，这是多么美丽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这个在教会历史上，这个 Moravian 的这个大复兴啊，曾经也一段情形很好啊，开头就是弟兄姊妹们在一起，有点忽然。大家所有的界限都没有了啊，彼此拥抱，彼此在一起，结果呢，带进一个美好美好的见证啊。所以呢，这里首先给我们看见的，在安提阿教会里面呢，他们具有教会的实际啊，真正的教会的实际， 难怪他们那个属灵的影响力那么大，因为这里的叫圣灵非常的喜悦，比较得自由，对不对？在这里可以做工啊。然后呢，弟兄姊妹，我们注意一下啊，在这里啊，他讲到在安提阿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他们有不同的属灵功用啊，有的人是教师，有的人是先知啊。弟兄姊妹们，这是圣经中呢神所给我们的属灵的恩赐和功用。那么我们能看见这里呢，这两个功用是结合的。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神特别把安提阿教会的这两个恩赐提出来，这两个恩赐是最重要的恩赐。今天我们在教会里也是这样啊，每个弟兄姊妹都可以进这个恩赐。什么叫先知呢？先知就是受圣灵说话，受圣灵感动说话啊。现在教会里面讲道呢，其实就是先知的讲道的职分，是受灵感说话。所以呢，我们常常讲讲台呢，不是你发表个人意见的地方了啊，也不是你在上面可以随便乱讲的，把什么历史事实、什么时事、什么政治东西拉进来讲，都不可以的啊，是圣灵的感动说出主的话语。其实呢，弟兄姊妹，不仅是讲台，我们交通也是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受灵感，好好的跟弟兄姊妹有交通啊，这很重要。但是呢，先知可以把神启示的话语带到教会里面，但是不够，有很多弟兄姊妹可能也听不懂啊，所以需要教师。什么叫做教师呢？教师就根据先知所得着的启示，在教导其他弟兄姊妹。哎，我们今天呢，老实讲也缺这个啊。有时候好像讲台一篇很好的信息过来，我们听了哦，哎，今天讲的还不错啊，哎，感谢主回去了，没事的，对不对？不，弟兄姊妹们，在安提阿教会不是这样的。如果他们今天听见了主的话信息之后怎么样呢？他们就去找比较年幼的弟兄姊妹，或者今天没有来聚会的人，对不对？他们就找他，然后把他们从说主话领受的再去教导别人，你知道吧？这个很重要。我们从前呢，弟兄姊妹，我在远东的时候，教会就是这样，很多弟兄姊妹他们都会做这个事情的啊。主日听完道之后呢，姊妹们就找了几个姊妹到家里面来啊，有时候请他们吃晚饭，不是光吃饭呢，就把今天早上的信息再给他们讲，你听懂了没有啊？有什么地方不懂啊？是吧？再跟你讲，消化了再，这个是教师 teacher 就叫 teaching。你知道吧？结果这样的使主的话就深入弟兄姊妹的心。我们现在呢，有时候感觉侍奉主很累啊，你知道吧？就讲完了之后呢，下面没下文了，好像石头丢了水里去了，就是，他就这没下文了，不对的啊。所以弟兄姊妹，大家都有责任，今天你要把你所听懂的怎么样传递给别人啊。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倪弟兄在中国的时候呢，因为他讲道当然是很有亮光启示的了，他讲完之后怎么样，他有很多同工，然后他还有什么许多弟兄姊妹啊。我最记得有一个年长弟兄告诉我，他年轻的时候，他说他直接从倪弟兄得到的帮助不多，他从汪培珍姊妹得到的帮助最多。当时汪培珍姊妹是倪弟兄的同工啊，每一次你就讲完了一篇信息之后，汪培珍姊妹就把他们交大的这些学生十几个二十个找到家里面来，请他们一起吃饭，然后呢再把倪弟兄的信息啊，那么呢经过消化之后再教导他们，所以他们这些人得到非常大的帮助啊。后来很多人都出来侍奉主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教会请我们记得这两个恩赐是最重要的两个恩赐啊，能使神的话语产生广泛作用的两个恩赐，一个启示从神来的，另外一个呢教导啊，弟兄姊妹们传递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这么一个心思啊。对，主的话给你的话呢，不是光给你，你要会传。所以在这个新约时代啊，这个 preaching 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功用啊。 所以有人在大原则上面有了开启，给我们的有了引导，把教会的方向道路给我们讲清楚之后呢，弟兄姊妹们就需要很多的教师们把这个呢分享给所有的其他弟兄姊妹们，这是实行的啊。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在这方面就有了缺了啊。虽然我们过去也有交通聚会，那弟兄姊妹大家参加过交通聚会对不对，有很多是交通聚会根本呢听的都没讲，那么讲一点自己怎么得救了什么的，很可惜啊。本来这个交通聚会呢是主日信息的一个消化聚会，应该是这样啊，把听来主的话再分享出去啊，所以你这个听到要仔细听对不对，要有得着然后再分出去。所以弟兄姊妹可以看见啊，这个安提阿的教会呢，他们就有这种的长处在那里，所以他们的那个属灵的光景啊，那么是很透彻的。主的恩典在安提阿的教会里面呢，是被维系的非常非常的这个丰富的啊。所以这里呢，虽然这个圣经只用了几句简单的话描述安提阿的教会的光景，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当初这个光景是多么的美好啊！所以在十三章第二节那里说呢，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你看弟兄姊妹们，他们向着主的心愿很强烈啊！什么叫进食啊？就是刻苦己心啊！这个旧约是刻苦己心，对不对？在新约时代中间呢，弟兄姊妹，这个不能成为教会的一个做法啊。有的教会呢，他们把这个当作教条来教导人，叫人家进食，是吧？我年轻时候也有过这种进食的这种习惯啊。那么，的确，为什么要进食呢？就是为着有更强烈的心愿，好好的侍奉主。表明个人的心智。今天呢，我看我们侍奉主大体上来讲都比较轻描淡写了啊，侍奉主比较轻描淡写。的确啊，弟兄姊妹，你回去试试看，如果主给你感动，你哪天你一进食啊，你会发觉你整个人的态度就不一样了，在主面前呢，对着属灵事情的态度会不一样，真的，你就认真起来了。啊，所以这个进食有它一个属灵上的一个含义，就他们对主的事情是认真的，他们有沉重的负担，有强烈的心志为着主。啊，你看这样的教会能不好吗？那一定是非常好，是吧？你感觉那教会里面属灵的空气气氛是不一样的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主的拯救啊！我们很多时候感觉到我们聚会呢，你看主日来是人很多，但轻描淡写的啊。跟我常常讲，哎呀，跟一般有的聚会那个做礼拜的情况也差不了太多，大家做不过好一点点，就是比较有点属灵空气，大家还祷告，但是呢，不够的啦，啊，不够的，需要认真的，需要有真实负担的，嗯。所以呢，他们在那里进食祷告的时候呢，哎，圣灵就说话了。这个很特别啊，弟兄姊妹们，圣灵说，他这里没有讲说圣灵对谁说，对不对？这五个人到底对谁说的呢？不是的，圣灵在教会中说话，所有人都能感觉到。哇，这是一个身体啊，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耶路这个安提阿教会的光景非常的美好的，他的一个圣灵的感动下来说话了，大家都有感动的，至少这五个人他们就都有感动的，心里面就有感动。所以呢，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晓得不是圣灵不做工啊，其实今天很多很多追求灵恩的聚会呢，也不一定听见圣灵的声音，要把它弄成个形式去了，对不对？ 你恢复到耶路撒恢复到使徒行传教会的光景的话呢，圣灵在那里的感动大家都会有感觉的，多好啊啊！所以呢，这个是在一个基督身体里面所产生出来的一个果效啊。所以呢，圣灵在这里就是可以自由的说话。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说圣灵说话，有时圣灵赶也赶不动啊。我还是鼓励弟兄姊妹啊，我们一个礼拜有时候偶尔只有几次聚会，特别像主日的聚会，你七天才聚这么一两个钟头，对不对啊？这是一个多么宝贵的机会，我们可以敬拜主，可以在公众的聚会里面起来扬声赞美主的时候，对不对？你放弃这个机会啊，你为什么不开口呢？对不对？有时候圣灵感动了你也不开口啊，所以这个聚会呢就闷住了，你知道吧？如果我们大家的灵是开放的，那个祷告是此起彼落不停的，对不对？哇，你完了完了完，大家都开口祷告，这个聚会的光景定会就不一样。所以我们要给圣灵自由啊，今天不要用我们的性格的把它限制住了啊。有的人是性格，哎呀，这个个性的，来今天来了，这个认定了不祷告就是不祷告，那就不对了啊，弟兄姊妹们，你来聚会之前就预备好主啊，我要和众圣徒一同敬拜你，求你使用我，你感动我，让我能有个祷告也带进给弟兄姊妹带来生命，是吧？给整个聚会带来生命，这个才是一个对的态度。很多人常说圣灵没有感动我们，你根本就没有要圣灵感动你。我老实讲吧，圣灵感这样的人，圣灵感也感不动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对主有亏欠啊，所以我们看见安提亚教会的光景呢，神的灵在那里给自由的运行。我再说，这是一个强烈的对照。耶路撒冷的教会圣灵没有办法往前了，为什么？他的制度，他的律法主义，牢牢地限制住圣灵的工作。所以你哪里限制他，他就到别处去了。所以今天我们在主跟前呢，我们需要给圣灵有工作的这个机会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呢？他说圣灵说什么呢？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啊。弟兄姊妹们，他们很清楚，你看嘛，巴拿巴和扫罗呢，不是因为我们大家坐下来计划怎么来开展，怎么来做拆船，怎么来推广，对不对？不是的，他们往外去的这个传福音是圣灵打发出去的，分派啊，是圣灵差遣的。这个跟今天呢，人弄了一个差会，大家在一起商量商量，哦，我们看看全世界哪个地方需要聚会啊，有什么财务，那么把他这个支持到那里，弟兄姊妹们，这个不对的啊。所以今天呢，都变成机械化的东西了。安提亚教会是完全在生命的情况里的，圣灵差遣，因为巴拿巴跟保罗也没想到，对不对啊？他们正在进食祷告，主就圣灵就说话了，他们很清楚啊，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什么呢？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弟兄姊妹们，神是做工的神呢。今天神要我们在地上侍奉他，是要做神所要我们做的工，不是你自己想做什么工，对不对？也不是我们计划要做什么工。今天呢，很可惜，很多人侍奉主啊，不是为这个组织效力吗？就是为着一种什么什么其他的东西效力啊，这个是不对的。就我们多需要主的恩典呢。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主恢复这个圣灵的主权在教会里面，做神计划中所要他们做的工。所以一个侍奉主的人没有自己的工作的了，我们只有神的工作，我们做主召我们去做的工。所以呢，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这时候按手是什么意思呢？就联合的意思啊，就他们出去了， 不是光他们出去，是整个教会在背后跟他们一起出去，联合的，所以他们不是孤单的啊。所以你看见了安提阿的教会多么符合于神的心意啊！所以这个教会呢，弟兄姊妹们，是神的工作走向地极的啊一个重要的起点啊。所以安提阿教会真的就非常美好的见证了，感谢赞美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三次出门都是怎么从安提阿做起点啊，每次他回来到安提阿，然后在安提阿起点啊，所以这安提阿教会呢，弟兄姊妹们，在教会历史上，它具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力，影响力在这里啊。我们知道这个加拉太书第二章啊，彼得曾经要犯一个错误，彼得那个犯那个错误在哪里犯的？确实在安提阿啊。你看见这个，到那个时候彼得还会犯错啊。啊，那个圣经没有记载在一个什么时候他到了安提阿。就安提阿呢，因为那个地方已经有很多外邦的圣徒在那里了。所以一些弟兄姊妹就请彼得吃饭，是吧？嗯，当然这是很好的一个情形呢。那中间不仅是请彼得，保罗也去了。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已经非常的和谐的，外邦人跟这个犹太人都完全打成一片的，对不对？结果呢，彼得正在那里吃饭，吃了一半，人家说：“哎呦，雅各那里的人来了，你看看吧。”哈哈，弟兄姊妹们，所以这个雅各那个时候对耶路撒冷教会产生的那个影响是非常不好的，把教会带偏了，你知道吧？但是他影响力很大，连彼得这么样一个在圣灵中有这么多经历的人都害怕。所以你知道那个宗教的势力是个很可怕的东西啊。啊，所以呢，一听说雅各那里人来了，他怎么样？饭还没吃完拔腿就跑了，可能嘴巴吃的饭呢就跑掉了，这么害怕的，哇，我们今天很难以想象，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知道那个背后的那个影响的力量是可怕的。所以幸好保罗呢，那个时候年轻，年少气盛，起来就指责，当面的指责彼得，说你这个光景不对的，你把主的救恩的福音破坏了。那弟兄姊妹们，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彼得那次走，保罗也跟着走，犹太人跟外邦人又分了，你知道吧？教会合一的见证就被破坏掉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知道哈，在教会历史上面，耶路撒冷教会的坠落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呢，给我们很大的警戒，绝不能容许宗教的思想进到教会的里面。一有宗教的思想进到教会里面，圣灵就没有路了，那我们就可能要被主撇在一边。所以呢，如果我们让圣灵自由，每个弟兄姊妹都要顺服圣灵带领啊。所以我们每个主日啊，弟兄姊妹不是聚一个好道的聚会，那是聚一个灵里释放的聚会，这个才是真正的安提阿教会给我们看见的。你灵里释放，各样的功用就自然显出来了，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读使徒行传呢，不能光读一个历史，必须要知道主今天给我们的教训到底在哪里啊。好了，我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停在这里吧。我们一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你在教会的历史中留下了这么多美好的榜样，你在这里一面警惕我们，一面也鼓励我们，是吧？不叫我们落在耶路撒冷教会的错误里面，是吧？要我们今天恢复能像安提阿教会一样，是一个能给圣灵有主权自由做工的一个聚会，好叫神的恩典在我们中间显得丰富。主啊，我们渴望 我们今天能有这样的聚会。主，但愿你在这里不只对少数人说话，对所有弟兄姊妹说话。但愿今天晚上凡听见这些话的人都能够遵循你话的一个指教。主啊，好叫我们向你降服。我们为着过去的错误，我们求你赦免我们。但愿在未来的日子，我们能有更好的光景，叫你自己得到荣耀，叫你被高举。我们渴望在你回来的日子之前，主，我们能有美好的光景，叫你自己的心能得到满足。我们谢谢你，求你祝福今天晚上的话语，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